这是一个爱情和复仇的故事，压迫与反压迫，为幸福而斗争。作品通过30多年的时间跨度，叙述了恩晓和林顿两家两代人的感情纠葛，错综复杂，惊心动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英国著名文学《呼啸山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翻译张琳、张扬，演播陈晨。第7集。
有一次在星期天晚上，不巧他们闹出了点声音，要不然就是犯了一点这类小小的过错，就给从起居室里边轰了出去。等到我去叫他们吃晚饭的时候，到处都找不着他们了。我们把整个宅子上上下下都搜了一遍，连场院和马厩也搜了。最后辛德利大发脾气，吩咐我们把门全部都锁上，赌咒发誓说那天晚上谁也不准放他们进来。全家人都上床去睡了，只有我心里着急，怎么也躺不下去，于是打开窗户，虽然正下着雨，还是把头伸出去仔细倾听。我拿定主意，只要他们一回来，就不管什么禁令，一定要放他们进来。一会儿功夫，我就听出大路上有走过来的脚步声，一盏灯笼的亮光也照进了院门。我急忙在头上裹了一条披肩就跑出去，好不让他们敲门，免得把恩少先生吵醒。那是希斯克利夫一个人，我看见他独自一个，不免一惊。凯瑟琳小姐在哪儿？我急忙喊了一声，我希望没出事吧。在画眉田庄，他回答说。我本来也该留在那儿的，可是他们不懂礼貌，没有请我留下。嘿，这可该你倒霉了，我说。你这个人，不等到人家叫你滚蛋，你是永远不会满意的。究竟是怎么会让你们转悠到画眉田庄去的呢？让我先把湿衣服脱下来，我再从头到尾告诉你，奈利。他回答说。我让他小心点儿，别把主人吵醒。他换下湿衣服，我等着把蜡烛吹灭，这时他才接着说下去。凯西和我从洗衣房逃出去，想自由自在地到处逛逛，后来瞥见了田庄闪闪烁烁的灯光，我们想我们正好可以去看看林顿家的孩子星期天晚上是不是在墙角里打哆嗦，而他们的爹妈却坐在壁炉前面又吃又喝又唱又笑，把眼睛都快要烤坏了。你想他们是不是这样？或者是在读布道词，或者由他们家的那个男仆来拷问教义，如果他们答得不对头，就得念圣经上的一长串名字。八成不会，我回答说。准没错，他们都是好孩子，不会受罚。别拿假话训人了，奈利，他说，胡说八道。我们从山庄的高处往下跑，一步不停，一直跑到林院。这次比赛凯瑟琳完全输了，因为她光着脚，明天你得上泥塘里去给她找鞋。我们从树篱的一个缺口爬进去，沿着小路摸索着朝前走，走到客厅窗户下面，站在一个花坛上，灯光是从窗户那儿射出来的。他们没有关百叶窗，窗帘又只拉上了一半，站在花坛的基座上，用手扒住窗台，我们俩都能看到。那里边真漂亮，那地方可真是富丽堂皇啊！地上铺着猩红的地毯，椅子上、桌子上都铺着猩红的椅罩和台布。 洁白的天花板周围镶着金边，一根银链从天花板中间耷拉下来，上面挂着一串串玻璃坠子，一只只细小的蜡烛闪闪发光。老林顿两口子都不在那儿，客厅成了艾德家和他妹妹的天下，难道他们还不会快活吗？我们要能这样，就会觉得是进天堂了。好了，现在你猜猜，你的两个好孩子在干什么？伊莎贝拉，我想她有11岁，比凯西小1岁。她躺在客厅的尽头，扯着嗓子喊叫，喊得那么刺耳，好像是那些巫婆拿了些烧红的针往她身上再扎。埃德加站在壁炉边，不出声地在哭。一条小狗坐在桌子中间，使劲儿抖着一只爪子，汪汪叫着。听他们互相责骂，我们知道他们差一点儿就要把那条小狗撕成两半了。这两个傻瓜，那就是他们的乐子。争吵着，谁应该抱那个暖融融的毛团团。吵到后来，两个人都哭了起来，因为他们相互争夺了一番以后，谁也不肯再要他了。我们立即对这两个小活宝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可真是瞧不起他们。你什么时候碰上我想抢凯瑟琳要的东西来着？或者是看见我们两个为了找乐子站着屋子两头，又哭又嚎，又在地上打滚？哼，就是要我再活1000遍，我也不会拿我在这儿的这样子去换埃德加·林顿在画眉田庄的那种，哪怕就是给我权力，让我把约瑟夫从最高的山顶上摔下来，用辛德里的鲜血来涂宅子的前脸，我也不换。嘘，别说了。我打断他的话。你到这儿还没有告诉我，西斯克利夫，凯瑟琳怎么会给落下的？我刚才告诉你，我们哈哈大笑。他回答说，林顿家那两个孩子听见我们的笑声，就同时像两根飞镖似的一下子冲到门口，先是一声不响，接着是一阵大叫，
啊，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快来呀！
他们真的就是像这样嚎叫了一通。我们做出吓唬人的声音，把他们吓得更厉害了。这时候我们从窗台上溜了下来，因为有人在开门栓。我们想还是赶快逃跑的好。我拉着 Cassie 的手催他快跑，这时候他突然一下摔倒了。快跑，西斯克利夫，快跑，他小声说，他们把那条牛头犬放出来，他把我咬住了。那个畜生咬住了他的脚脖子，那里我听出了他喷鼻子的那种讨厌的声音。可是 Cassie 并没有大声喊叫，没有，他哪怕是给一头发了疯的母牛用脚尖挑了，他也不屑于喊叫。可是我倒是喊了，我大声咒骂，足能把基督教里随便哪一个恶魔给咒死。我又抓起一块石头，塞进这条恶狗上下牙的中间，使用我全身的力气把石头往他嗓子眼里塞。一个畜生似的仆人最后提着灯笼赶了过来，嘴里还直嚷嚷，
别松口，狐狸，别松口。
不过等他看出那条狗咬住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的调门就变了。那条狗给掐住了脖子，松了口，他那条紫色的大舌头耷拉在嘴外面足有半尺长，那向下坠着的嘴唇淌着血红色的口水。那个人把 Cassie 抱起来，他精神很不好，我敢肯定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疼。他把 Cassie 抱进屋子里去，我也跟着边走边嘟嘟囔囔地咒骂要报仇。
抓到什么猎物了，罗伯特？
林顿站在门口招呼。
狐狸抓到一个小姑娘，先生，
他答道。
这还有一个小小子，
他又加了一句，一手把我抓住。
他倒像个 彻头彻尾的坏蛋。很可能是那伙强盗要把他们从窗户外送进来，等我们大家睡着了以后再给他们打开门，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我们宰了。住嘴，你这个长了张臭嘴的小贼，你要为这件事情上绞刑架的。林顿先生，你可别把枪撂下。不会的，不会的，罗伯特。
那个老傻瓜说，
那伙流氓知道昨天是我收租的日子，他们这是想跟我耍小聪明。进来吧，我要款待他们一番。好了，约翰，锁上链子，给狐狸喝点水，詹妮。
哼，
真是太岁爷上动土，还要挑上这个安息日。他们这样胡作非为，要到哪步田地呢？哦，亲爱的玛丽，快来看，别害怕，不过是个小男孩罢了。不过，这个小坏蛋脸上明摆着就是一副横眉立目的样子。如果他的贼性还只是表现在脸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就趁早把他绞死，对本地区岂不是一件善事？
他把我拉到枝形吊灯底下，林顿太太把他的眼镜架架在鼻梁上，吓得举起了两只手。那两个胆小如鼠的孩子也爬过来一点。伊莎贝拉咬着舌头说，
多么可怕的东西，把他拉到地窖里去，爸爸，他活活像是那个算命的儿子。那家伙偷过我驯养的山鸡埃德加，你看是不是？
在他们查看我的时候，凯西缓过来，听到他们最后那番话，不禁笑了起来。埃德加·林顿好奇地睁大了眼睛，愣了一会儿，才打起足够的精气神儿，把他给认了出来。你知道，他们在教堂见过我们，不过在别的地方很少碰到。
那是恩少小姐呀，
他悄声对他母亲说，
看狐狸把他给咬的，看他脚上的血。
恩少小姐，
胡说八道，
那位太太大声地说，恩少小姐怎么会和一个野小子往野地里乱跑啊？可是，哦，我的宝贝儿，这孩子还穿着校服呢，的确是他。他也许一辈子都要瘸了。
他哥哥怎么这样粗心大意啊？真是罪过。
林顿先生一边大声说，一边从我这儿转向凯瑟琳。
从许德子那儿，我听说他完全听任他野生野长。可是这个又是谁呢？他在哪儿拾来这么个伙伴呢？啊，不错不错，他就是我那故事的邻居，到利物浦去的时候弄回来的那个外地孩子，一个印度水手的儿子，或者是美国的流浪儿，再不就是西班牙的流浪儿，
反正是一个坏孩子。那位老太太说，根本不配到一个体面人家来。你注意到他说的话了吗，林顿？要是让我的孩子听见了，那才真叫我害怕呢。我又开始咒骂起来了，别生气，奈里。所以他们就吩咐罗伯特把我拉走，不跟凯西在一起。我就是不肯走，他把我拖到花园里，把这个灯笼塞在我手里，还对我说，一定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告诉恩少先生，又叫我马上就走，然后又关好门上了锁。那些窗帘有一角没遮严，我于是又站在老地方偷看，因为我已经打算好，如果凯瑟琳想回家，他们又不把她放出来，我就把他们那些大玻璃砸个粉碎。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我们为了出去胡闹借来的吉南女工的灰色罩衣， 林顿太太给他脱掉了，还摇了摇头，我猜想是在劝说他。她是一位年轻的小姐，他们待她和待我不大一样。这时候，女仆端来了一盆热水替她洗脚，林顿先生给她调了一杯尼格斯酒。伊莎贝拉把一满盘饼干倒在她衣兜里。埃德加站得远一点，张着大嘴傻看。后来他们把她满头漂亮的头发擦干了，梳好了。又拿给他一双很大的拖鞋，把他连椅子一起推到壁炉前面。他们都由着他，要怎么高兴就怎么高兴，还让他把吃的东西分给那只小狗和狐狸。狐狸吃东西的时候，凯瑟琳还捏捏他的鼻子呢。他让林顿一家那些呆板的蓝眼睛有了一星半点的神采，不过那也只是由他那迷人的脸蛋引起的一点微弱的反光罢了。我看到他们满脸都是又敬又爱的傻相，他比起他们不知要高超多少，比世上所有的人都高超，难道不是吗？奈里，这件事的后果比你估计的要严重的多。我一面回答，一面给他盖好灭了灯。你这下可没救了，西斯克利夫，辛德里先生一定会采取极端手段，看他不治你才怪呢。我说的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准，这番倒霉的冒险把恩首弄得怒火冲天，可那位林顿先生为了把事情弥补一下，第二天登门拜访，给我们少爷又传授了一通他的治家之道，这又把他挑动起来，对周围一切管得认真起来了。西斯克利夫并没有挨鞭子，不过他受到警告，他要是再和凯瑟琳小姐讲一句话，就把他赶出去。等凯瑟琳回来之后，就要让恩少太太把这位小姑子按规矩紧紧管束起来，不是采取强行的办法，而是耍手段，他会发现强行是根本管不住的。 Cassie 在画眉田庄住了五个星期，一直待到圣诞节，那时候他的脚脖子才彻底治好，他的行为举止也大有改进。太太在那段时期经常去看他，而且开始实行改造他的计划，办法就是用好衣服和奉承话去提高他的自尊心，这些他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所以回家的时候，他并不像一个粗鲁的不戴帽子的小野人那样一下子跳进屋子，冲过来紧紧地把我们抱得喘不上气来，而是像一个十分尊贵的人物，从一匹漂亮的小黑马上下来，头戴插着羽毛的海狸皮帽子，棕色的卷发从帽檐下披散下来，身穿一件长长的毛料奇装，所以他只好用双手拽起下摆，这才翩然走进家来。辛德利把他扶下马来的时候，兴高采烈地大叫，
嘿，凯西，你可真是个大美人了，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你了，现在你看起来可真像位小姐了。伊莎贝拉·林顿根本跟她没法比，是不是，弗朗西斯？
伊莎贝拉可没有她那种天生丽质，她太太回答说，可是她得留神，不要在这儿又变野了。Alan, 帮凯瑟琳小姐宽宽衣，别动宝贝儿，要不你会把卷发碰乱的。让我来给你把帽子带解开。我给她脱下奇装，
里面可真是光彩照人。一身华丽的方格绸长袍，白色的裤子 和擦得发亮的皮鞋。等那几条狗一齐扑上来欢迎他的时候，他简直不敢再碰他们，生怕他们摇尾撒欢弄坏他身上那华丽的衣服。不过还是高兴的，眼睛都亮了。他斯斯文文地吻了我，我当时正在做圣诞节的蛋糕，弄得浑身上下都是面粉，要想和我拥抱那不可行。然后他就四处张望找西斯克里夫。恩少先生和太太急尖尖地注视着他们会怎么样见面，盘算着从这次会面多少总能让他们判断出一点，他们究竟有什么根据能指望把这一对好伙伴真的拆散。开头还很难找到西斯克里夫，当初要是说凯瑟琳离开家以前他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别人对他也疏忽大意满不在乎，在那以后他就更是糟糕十倍。除了我以外，甚至没有人肯发发善心，每个星期叫他一次脏孩子，要他自己去洗个澡。而像他这么大年纪的孩子，对肥皂和清水是很少天生会有什么好感的。正因如此，也就别提他那身衣服了。他穿在身上，泥里汤，土里滚，已经三个月没换了。他那厚厚的头发也从来不梳，脸上和手上黑圈圈的，都像蒙上了一层乌黑的油泥。他一见走进来的是一位这样鲜亮优雅的千金小姐，而不是他本来所指望的那个蓬头垢面和他刚好配对的伙伴，也就只有乖乖的躲到高背长椅后面去了。西斯克里夫不在这儿吗？凯瑟琳一面问，一面脱下手套露出手来，因为成天待在屋里什么事儿也不干，那些手指变得白极了。
西斯克里夫，你可以走过来吗？
辛德利大声叫喊着，美滋滋地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眼见这个可恶的小流氓身不由己地出来丢人现眼，他自己很是得意。
你也可以出来，像别的仆人一样，向凯瑟琳小姐表示欢迎。
凯瑟琳一眼看见她的朋友躲在那儿，就飞也似的跑过去抱她，一眨眼功夫，就在她脸上亲了七八下，然后停下来，退后一步，一面开怀大笑，一面叫嚷：“
嗨，你怎么显得那么黑，还愁眉不展的，那么滑稽，那么凶？不过这是因为我看惯了埃德加和伊莎贝拉林顿。西斯克里夫，你把我忘了吗？”
他这样问是有点理由的，因为羞愧和傲气给他的脸蒙上了双重阴影，让他动弹不得。
握握手，西斯克里夫。
小先生说，显出一副体恤下人的样子。
稍微握一下还是可以被允许的。
我不。那孩子总算是开口答话了。我可不是站在这儿让人笑话的，我可不吃这一套。要不是凯西小姐又把他抓住，这时他就会从这群人中间冲出去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文学《呼啸山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翻译张宁、张扬，演播陈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收听。